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1年11月2号到11月8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珍惜万神瞩目的舞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钟古楼。登上卡内基音乐厅的舞台演出，是全世界每一位声乐家的梦想。今年新唐人电视台主办的世界华人之星独唱独奏音乐会，圆了8位华人音乐家的梦，让他们在这个世界顶级的艺术舞台上淋漓尽致地展现自己的才华，留下自己的身影。我曾经在卡内基音乐厅登台表演过，这是他们每一个人弥足珍贵的记忆与引以为豪的荣耀。他们必然会珍惜这个给自己带来无比荣耀的舞台，因为他们曾经是这个世界顶级舞台上的主角。由此我想到，人世间就是师父给大法弟子们准备的舞台，宇宙中所有的神都在注视着这个舞台，其中也包括了无数极高的王和主。因为今天大法弟子在这里做着最神圣的事，证实大法，因为我们才是这个万神瞩目的最重要的舞台上的主角。如果不是师父给我们提供了这个万神瞩目的舞台，让大法弟子成为这个舞台上的主角，那些极高层次上的大穷之主啊，或许在漫长的历史上看我们一眼都不太可能的。茫茫人海中要让君王注意到某一个人，那实在太难了。更何况宇宙中有无量众神，比恒河沙数还多，在大穷之主眼里或许都是芸芸众生，可是哪个人一旦登上卡内基音乐厅的舞台，历史就身价百倍。哪个神一旦登上这个正式大法的舞台，更是如此，立刻成为全宇宙众神瞩目的焦点。为何那么多神宁愿冒着天大的风险也要下世来得法，当大法弟子啊？因为他们要登上这个正式大法的舞台，成为万神瞩目的主角，这至高无上的荣耀，宇宙中过去从来没有过，将来也不会再有。今天大法弟子就站在这个为证实大法而准备的舞台上，这是我们期盼已久的，我们就是为此而来的。全宇宙的众神都在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注视着我们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因为我们才是这个最重要的舞台上的主角，我们的所作所为直接关系到宇宙与众生的未来。大法弟子中不乏过去的大诗人、大文豪、大画家、歌唱家、舞蹈家，曾经在历史上创造出许多辉煌，留下许多不朽的作品。然而过去那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今天所做的铺垫。在今天这个万神瞩目的舞台上，我们为证实大法所写的、所画的、所唱的、所舞的、所做的这一切，才是最神圣的、最辉煌的。因为我们的记忆、我们的能力在这个关键时刻能够被用来注视正法，这不仅是我们生命个体的荣耀，也是这些记忆和能力背后的整个巨大的天体体系的荣耀。在证实大法的过程中，我们的记忆的升华、能力的提高，其背后很可能就是相关的整个巨大的天体体系的升华、无量众生的提高。因为大法弟子是巨大的体系与无量众生的代表，代表众生用这个体系的特有的方式和能力来注视正法，那么是不是也在摆放这个体系在未来新宇宙中的位置呢？人世间眼下虽然已经非常不好了，可是这里确实是师父给大法弟子们证实大法而准备的舞台。 过去讲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作为这个万神瞩目的舞台上的主角，大法弟子们在这里展现着自己的一切，也展现着自己所代表的巨大体系与无量众生的一切，因为宇宙中的一切都必须在这里被承认。这个舞台看起来很小，却是整个宇宙的聚焦，正与邪，善与恶，美与丑，好与坏，宇宙中的一切都在人间这个舞台上演着，尤其是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都关系重大。卡内基音乐厅的舞台不是谁都能上的，一生中有那么一次机会就已经很难得了。为证实大法而开创的人世间这个舞台更珍贵，在这个舞台上当主角的机会更难得，可是这一切都瞬间即逝。最可惜的莫过于历史上历经千辛万苦就为了站上这个舞台，可是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了，却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演了。在这个万神瞩目的舞台上演不好呀，那才是追悔莫及的，演得好的那真是什么都有了。以上一点个人看法，供各位同修参考。
领悟修炼人的综合意，作者九霄。迫害初期，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谈到综合意，当时悟到这是师父在讲述神造就人类文化的过程，此外别无他想。时隔九年，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又用同样的例子再次讲到了综合意，可这次听起来却别有一番滋味。领悟中，岳飞率领岳家军收复失地，寸土不让，体现了对国家的忠，对黎民百姓的负责。岳飞被十二道金牌召回，明知凶多吉少，还是在还朝前遣散了部队，怕部下为他鸣冤造反，这体现了对君主的忠，对生死的无畏。岳飞对一个昏君尚且如此，横亘古今，应该说把常人中做人的准则忠演绎到了极致。回看我们大法弟子，我们对师父忠否？对上师要忠，即便从常人的角度看，也是做弟子的本分，何况师父是无上之主。但是扪心自问一下，对师父的话，我们都无条件的听从了吗？师父给我们铺垫的路，我们都按部就班的走了吗？有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自己事做多了，功劳大了，分量重了，就起了和师父讨价还价的心，甚至还改动师父要的，按我们自己的来，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发生了？不听师父的话，有的时候是不理解，那是因为境界不够，智慧不够；有的时候是做不到，那是因为正信不够，功力不够。有时师父让我们做一件事情，可能当时的效应和自己期望的不一样，因此就产生疑问。可是我们的修炼关乎整个新宇宙的演化，是师父掌握着正法的全局，不管这件事情当时起了什么作用，一定会在正法中起到最好的作用。你的想法看上去再好，也只是在这一层、这一点、这一件事情上做比较。你怎么知道师父要做的事在巨大天体无量无际层次中的作用是什么呢？什么叫注视正法？我们只是修炼中的人，境界和视野十分有限，不能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衡量师父的话。听不懂做不到，那就赶紧修，因为师父对我们的要求提高了。旧势力不就是因为不理解师父，不认可师父所要的而奋起阻挡吗？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甚至产生这一念的时候，也就符合了旧势力。有的人和乱世迦牟尼法的和尚同出一辙，在自己认识的层面上，或者站在自己利益的基点上，对师父的话进行推理揣摩，甚至断章取义，最后导致片面理解师父的法，甚至相反的理解师父的法。有的则口头上遵从，但行为上淡化，甚至打个擦边球敷衍一下，其实这都是在改动师父所要的。师父说，每一门都有大觉者主持，每一门也修出很多大觉者，谁都不敢随意改动那一门的修炼方法， 而一个小气功师有什么威德敢欺主改动修佛的法门？转法轮，作为弟子必须对师父忠诚，改动师父的东西不就是欺主吗？达不到师父的要求已经是不忠，改师父的要求岂不是更不忠？作为弟子就应为师父所用，尽忠效力，对师父的话要站在法上去认识，而不能用人心去想。我们修的是法练人、功练人的功法，师父动我们就得跟着动。如果地球不围着太阳转，它还能在宇宙中生存吗？大法弟子的忠体现在对师父的信，对法的服从，这也是我们能够存在和运行的机制。领悟义，至于义，三国中刘关张只是异姓结义兄弟，并无血缘关系，但是就是因为一个义，一个对朋友的承诺，将他们凝聚在一起。无论刘备多么落魄，多么失败，甚至连妻儿都不能自保的情况下，关羽、张飞也没有背弃他，另投富贵，而是与他相濡以沫，有难同当，直至称雄一方。回看我们大法弟子，我们对自己的同修义否？三国里的义只是常人的义气，而大法弟子之间是纽带，是来自天界的圣缘，同是师父造就的生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应该相互珍惜。尤其在同修有难的时候，陷入困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拉一把拽一把，帮着承受一下？就算无力给予实质的帮助，也应该给予同情，而不是埋怨责备，撇清自己，甚至落井下石。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谈到大法弟子之间做得不好的现象，不配合，互相较劲，不买账，甚至言谈举止都非常不客气，真的不像大法弟子样。到现在啊，还有一些学员互相之间在配合上非常差，不只是一般的差，甚至是拆台。这些行为表现是不是对自己的同修不义呢？我们在救人的事情中表现出来的不负责任、冷漠、敷衍，是不是也是对众生的不义呢？西方人说耶稣是个大义人，他的义体现在为众生的承受和付出。同修之间的义不是常人的义气，也不是人情往来，我们的义应该是高尚的。大法弟子之间的凝聚靠的是对法的信念。国内的同修相见比亲人还亲，因为共同经历了严酷的迫害，相互扶持，生死与共，因为知道修炼的不易，知道走过来的艰难，所以互相珍惜。海外的同修也是十几年来风雨同舟，共度艰难时光。既然是修炼人，谁也不完美，谁能无过？对同修的过，我们应该有点胸怀，你的漏我来补，我的漏他来补，这样整体就滴水不漏了。师父说，其实作为大法弟子，这时如果念正，想到的是修炼，是责任，是应该做好的，你就应该把你觉得不完善的地方默默地把它做好，这才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再精进，能主动地为别人去承担责任付出而不怨言，我想这就是修炼人的义吧。结语，我们从修炼的第一天起就知道要做一个好人，比常人中的英雄模范人物还要好的好人。常人中的好人是忠义两全的，大陆大法弟子对师父尽忠，要放下生死，海外弟子同样要放下对自我的执着，对利益的维护。如果在大法中求名求利的心不去，真的考验来时，都可能六亲不识，更何谈忠义？对师父要忠，对同修要义，不是那么简单就容易做到的，背后体现着我们修炼的境界，但这又是我们必须做到的。因为这是常人的这层法，如果做不到，那就连常人法的标准都够不上了。个人浅悟，请不吝指正。
轻言细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思雨。师尊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 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我悟到，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平时在生活中也应该是心情平和、淡定、安详，即使由于层次局限而做不到慈悲，也应该在内心充满着对人对物的善心和善意。可是由于我有着容易激动焦躁的心，这个执着又迟迟去不了，所以情绪容易被环境左右，心境总是起伏，不能够做到平心静气。遇到突然出现的问题时，没有像师尊讲的那样有一个缓冲余地，所以往往容易把事情做坏，守不了心性，过后又后悔。后来我认识了一对夫妻同修，这两位同修讲话的时候那真是缓慢圆，声音是轻的，语气是柔和的，语速是缓缓的，说话的表情是祥和而诚恳的。跟他们讲话的时候，我焦躁的心如同被春雨滋润，春风拂面，整个人被笼罩在祥和舒缓的氛围中，心境顿时感到平缓、舒适、祥和。后来我就想学习同修的那份优雅，觉得人就应该是有那份优雅的，特别是作为一个女性更应该如此，而不是应该像现在大陆的很多女人讲话大嗓门、凶巴巴，甚至在公共场所也毫无顾忌地放声大笑。于是我讲话的时候尽量放低嗓门，把声音降低八度，同时把声音放平放缓，柔柔地把自己的声音放出来，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一激动就抬高嗓门、瞪大眼睛、手足舞蹈。这样做了以后，我发现外在的行为竟然影响了自己的心境，在自己轻言细语的同时，焦躁的心也变得平静、安详和宁静。是啊，师尊讲过，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有时候本来心里并没有生气，因为讲话的时候嗓门越来越高，语气越来越不祥和，导致气恨心被不善的语气带了出来。而相反的，本来是带着气恨的，但平缓祥和的语言从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心里的气恨也被祥和的语气融化了。就像心情不好的时候，自己强制自己笑一笑，挤出个笑脸，持续一会儿以后，自己的心情真的就会变好，也就是说外在的行为也会影响内在的心境。我体悟，如果想在内心拥有一个祥和的心态，就让我们真正的去改变自己，外在行为变得祥和美好，平时动作轻柔和缓，体现在语气上就应该是轻言细语。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参加集体学法，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作者：童真。集体学法是师父给大法弟子留下的修炼形式，可是在99年720以后，由于邪恶的迫害和长期被非法关押，我几乎就没再参加过集体学法。回想99年720以前，我们每周有三次集体学法，那时候每天把集体学法作为最重要的事。这次学法结束后，就急切地盼望下一次。每次我总是第一个到学法小组，最后一个离开。无论有多少烦恼和不快，只要一到学法小组，全身马上就变得一身轻，
身体被浓浓的能量包围着，在学法结束后还是恋恋不舍，不愿离开。邪恶迫害大法后，集体学法的环境没了，很长一段时间学法都是自己读背，时间久了没有了集体的环境，慢慢也就变得疲了，没有了当初参加集体学法时的喜悦，再加上邪恶的干扰，使学法时心情变得十分沉重，有时也感觉状态不对。学了宇宙大法，应该是全宇宙生命都羡慕的，怎么会心情如此沉重？当初得法时的热情和自豪哪里去了？症结在哪里呢？学习了师父的新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我豁然间明白了，应该集体学法。师父讲，你们再忙也得学法，所以我建议各个项目中的大法弟子，最好你还是抽时间参加当地的学法。因为前一段时间各个项目跟我讲能不能自己找时间学法，我就在观察，看看他们不参加大组学法后能不能自己在修炼上抓紧，能不能行。结果发现不行，不但不行，而且停滞不前，很多事情做得很不像样子。很多人想问题、看问题、处理问题都是用人心在做，修炼跟不上。我已经看到这问题的严重，所以告诉大家，咱们最好还是参加当地学法。不管怎么样，不能在学法上放松，这是最大的问题，根本问题。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师父虽然指的是海外，可是我认为大陆大法弟子更应该集体学法。身处海外相对宽松的环境，不参加集体学法尚且难以实时精进，在大陆的环境下，由于邪恶的迫害，大法弟子承受的压力更大。因此弟子之间能有一个集体学法熔炼自己的环境就更为重要。大法弟子在这个环境中所形成的高境界的行为，包括一言一行，能使人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能使人找到差距，能感动人，能熔炼人的行为，能使人提高得更快。所以新学员或自学的弟子一定要到练功点上练功，精进要旨环境。明白了这个法理后，我们便组建了家庭学法小组，每天早晨练完功后就开始集体读法，每次读一至二讲。在集体读法时暴露出了很多执着心，平时自己学法总喜欢赶进度，追求数量，集体读法时这颗急躁的心就暴露出来了。稍有急躁，马上就和大家读法的速度变得不一致，和正的能量场不协调了。平时觉得自己法背得熟，集体学法时便背读，一生欢喜心马上就背错。集体学法时思想不能有半点溜号，思想稍一跑神，读法就出错。在集体学法的环境中，没有谁要求对方如何如何，在那个正的能量场中自动就纠正了一切不正。我们集体读法声音都不高，也不赶速度，每个人声音一致，非常祥和，读法声具有穿透力，仿佛穿透了层层寰宇。读法时打出的功和能量自动消灭宇宙中一切破坏大法的邪恶。集体读法，大家心境平和，无任何杂念，心中只有大法，伴随着读法声，仿佛看到了自己久远前和师父签下的誓约，心中升起了对法的无比正信，一感救度众生的紧迫。参加集体学法，又找回了当初得法时的状态和热情，也更加认识到了作为正法弟子的神圣和伟大。愿大陆大法弟子都能参加集体学法，做好三件事，以不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一点浅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学会珍惜，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早上同修告诉我说，把我做的大法护身符送给常人，常人说要把护身符上的中国结和穗儿剪下来挂车里，却没想要把护身符挂车里，结果被同修要回了护身符。听了此事，我默然了。师父说向内找是法宝，自问我做的大法护身符很适合挂在车里，而且凡是看到的同修都说很漂亮，那么常人为什么要把我做的护身符毁掉，只想留下中国结和穗儿挂在车上呢？常人不明白真相，那只是一个方面，这里需要我去掉的心是什么呢？记得今年正月十五那天，儿子从姥姥家回来，拎回一个桃木的葫芦，说是姥姥送给他的。我一看，葫芦雕刻的也算精致，但是我可不相信它真的是桃木的，现在市场上骗人的事儿太多了。而它上面的中国结正是我做大法护身符所需要的，下面的穗儿还没有我做的好，我可不喜欢。于是这个葫芦就在我的手下解体了，中国结被我留下来，而那个可怜的葫芦和穗儿被我以没有什么用的名义干脆扔掉了。为此母亲和儿子还埋怨了我好几天。看看这个常人的行为和我多么相似，想想自己平时不也是这样吗？有的东西自己觉得不喜欢没什么用，或做家务时觉得什么东西碍眼了没有地方放，也都处理掉，被儿子和婆婆说成败家，可也没往心里去，现在不就是一个大暴露吗？通过学习师父讲法，我已经知道了，任何物品生产出来时，在另外空间就已经有了生命，也知道现在的世人都是高层生命转生，甚至很多高层生命因为人皮不够了而转生成动物、植物等。那么那些被我以各种理由随手扔掉的物品，他们在另外空间的生命层次会不会也是很高呢？他们此生因为没有得到人身而无缘修炼大法，这才来到大法弟子家里，希望能一清大法恩泽，却被我无情抛弃。一个不懂得珍惜的大法弟子，在他的空间场内又怎么会有珍惜这种物质呢？现有层次认为珍惜也是一种物质。认识到了这里，我心里默默念着，被我抛弃了的生命们啊，我知道我错了，我一定会学习珍惜万物，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了。我会努力修炼，听师父的话，紧跟正法进程，用我的修炼成果去善解你们，请你们安心等待，时间不会远了，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侥幸与贪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十多年来，一开始有许多东西都不懂，包括修炼的形式，如何修心，如何去悟，所以只要悟到一点什么，都会努力的实修去做到。那时有很多地方没有做好，那是因为对法的理解太肤浅，或者说没有悟到该怎么去做。但是目前的情况不是这样，环境变得宽松了，自己也安逸了。很多地方没有做好，或者说没有做到，那是因为自己的懒散，自己对自己的放松，不是自己不明白，或者对法的要求不清楚。有的时候是非常清楚的，明明白白的在犯错误，往轻的说是自己不精进，悟性差，往重的说是自己心不正。师父讲的法已经非常的清楚了，而自己跟不上正法的进程，都是由于自己的人心太重，不能够珍惜正法修炼的机缘，把修炼当成儿戏，也等于把众生的安危当成儿戏，这是从整体上来讲。那么我想详细的剖析一下，到底是什么东西在阻挡自己的精进。这两天清理自家的小院子，表面上弄得平平整整，什么也没有，然后种下了菜籽，以为青菜不久就会发芽，没想到首先发出来的是杂草。 而且这种杂草的根非常的深，翻地时没有完全根除，露出来的部分被斩成几段，以为就死了。可是出乎意料的是，一浇水后马上又生根发芽，速度非常之快。由此也想到自己是不是有些根本的东西没有去掉，所以看上去表面没有了，也非常的光滑，可是只要时机一成熟，马上又死灰复燃。那么再往下深挖下去，自己到底是什么根没有去掉呢？想来想去，那就是侥幸心理。在修炼中，就是神的东西想要，人的东西也不想放，不想多付出，却想多得到。侥幸心理是一种非常狡猾、暧昧的复杂的心理状态，表现出来就是不想守规矩，太随便、草率，根据自己的喜好来从法中为自己的执着找借口，把神圣严肃的修炼当成常人一般的事情来对待。为什么说自己的不正确状态是由于侥幸心理导致的呢？因为很多很多事情不是自己不明白，也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做，而是自己侥幸地认为偶尔犯错也不要紧，认为可以原谅自己，这就导致自己的心态不纯，非常的复杂。因为我的内心认可了这种模棱两可的状态，所以给自己的安逸心、欲望、执着留下了极大的生存空间，也是自己迟迟不能够从根本上把执着舍尽的根本原因。因为自己从思想上根本就没有想把人的东西去干净，总想有所保留，做错了或者没有做好，就用狡猾的心理安慰自己说，就是不要紧吧，可能问题不大。每一次的侥幸逃脱，就会更加放大自己的侥幸心理。那么侥幸心理又是来源于哪里呢？来源于人的贪婪之心。记得以前有句叫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这就是人的贪心不足的典型的表现。又想享受人间的财富，又想拥有神仙的自在，现实中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它却存在人的思想之中，让心术不正的人想入非非，自以为聪明过人，没想到聪明反被聪明误。大法修炼是严肃的，自己老是在利益和诱惑面前摇摆不定，甚至于在思想中还想保留这些东西，那么自己又怎么可能把它去干净呢？那么自己到底是为何而修呢？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呢？就这样每天流于一种修炼的形式，就这样拖泥带水的一直这样下去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写此文是因为我看到了自己的状态非常不好，所以找时间把它理顺一下，挖挖自己思想深处的根，把这些阻碍自己精进的因素找出来，也希望自己从今天起能够摒弃恶习，脱胎换骨，在修炼上有一个实质的突破，走出旧我，精进如初。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为什么会这么想？作者小竹。母亲带小外孙睡觉去了，快十点了，小孩子还在床上蹦蹦跳跳，嘻嘻哈哈的，母亲也随他。我心里想，孩子老睡这么晚并不好，看孩子嘻嘻哈哈样子很可爱，就纵容他，对孩子一点都不好。一会儿又想到白天带孩子去学特长，母亲怕课程内容孩子记不住，在路上给孩子复习提问，回家了又继续引领孩子回顾老师讲的内容，有时睡觉前还要巩固一下。我觉得小孩子还没上小学，小小年纪就搞得这么大压力，而且孩子的记忆力不能跟外婆比，外婆觉得自己可能需要反复记忆才能记住，而孩子可能一下子就记住了，这样老提醒反而会让孩子产生厌倦心理，这对孩子也不好。这样想着，心里不自觉冒出一串教育母亲的台词：小孩子童年该玩就让他玩，上课就上课， 学习时就学习，不能这样平时玩乐，也时不时去记挂学习内容。你不能觉得你可能记不住，就让孩子反复这样去回忆上课的内容，这样对孩子不好，他有他的才智，不要以为这样是为他好，这样搞得他神经紧张，以后很可能会毁了孩子。台词在心里翻滚，又想到母亲自己平时有些神经质，老怕记不住，怕这个怕那个，万一……心里的台词又继续翻滚起来。其实你这叫强迫症，是精神疾病的一种，你可以去查查网，不是说你有病，而是让你认清这种状态，克服它，也不用常这样神经兮兮的。心里越翻滚，越觉得教育有理，母亲的这个不足，那个不足，都开始在我脑中冒。翻滚到此，忽然想到，我为什么会想这些？为什么要教育母亲？以往如果没有守住心性，比如有次发了火，我会找自己，这是什么执着心？是魔性，要克服。发火是不善，要修正。这次我开始想到，我为什么会这样想，而不是一味的只单方面去认识是哪个执着心需要排斥去掉。师父说，在迷中，你们也看不见自己的能力，这还不要紧，你们互相之间的不配合，正念不足，使你们在发正念的时候，脑子想的都是互相之间修炼中不向内找、向外看的执着，甚至愤愤不平，想到谁就生气。你说你发那正念干什么？起不到正面作用，把你所有的思想、想法、执着全告诉整个宇宙的神，你那一发念的时候全轰出来了，展览给整个宇宙看，看你这个人。大家想想，那个旧势力不迫害你才怪呢，他迫害你，师父都没有办法，因为他们抓住把柄。你看看这样的生命，这是你弟子吗？这么差，不应该修理他吗？你不要修理他，可他还影响了我们，影响了别人，还不赶紧修理他。我就想，大法弟子摆在你们面前的路，只有实修，别无他路。什么是大法弟子？对照师父的讲法，我心里对待母亲的感受跟旧势力多么相似。高层的目前以神的状态自居的旧势力，看身在人中的修炼人，看我们的执着心、不好的思想、弱点，看得多么透彻。他们看到修炼人的不足，是不迫害才怪呢。我以修炼人姿态看常人的执着心、私心、不足之处，看得也多么透彻。当觉得不该受到影响的因他人的不足受到影响时，也会理直气壮冒出不指责教育才怪的心态。旧宇宙的生命很在理地向外看，自以为把别人看得清晰透彻，却偏离了宇宙法理。现在知道冒那些想法的来源了，那是旧宇宙生命的特性，高高在上分析别人，不去看自己。现在要扭转自己，扭转观察的对象，在任何觉得自己在理的所有事上，当心里有一丝不平不悦的涟漪时，问问为什么会这么想，无条件向内找。
警惕自己曾经引以为傲的东西。作者：北美大法弟子。有位常人朋友学过厨艺，最引以为傲的就是烘烤厨艺了得，因此家里餐盘中的菜肴常常出现烘烤食品，久而久之应了那句吃进去什么你就是什么的西方谚语，身体就变得像烘烤食品的特点一样燥热，常常口干和上火。在我看来，朋友真是让引以为傲的烘烤厨艺把自己给害惨了。不过朋友的故事以及我为其下的结论，是否也提示我可能就有这方面的问题呢？我曾经以什么了得为傲？这下想到了英文。虽然我自己清楚，即使学上一辈子也无法精通英文，但我一直生活在华人圈子里， 我那顶英文就是被周围的人认为比较了得，因此带动起了我的显示心，而引来别人由妒忌而起的故意发难，也因英文了得而被利用无偿帮接听电话，亦为了英文更加了得而花大量的时间学英文，并因此忽略了修炼，最后还因英文了得而被骗合作创业，将成本赔光。这样说来，我何尝不是让引以为傲的英文把自己给害惨了？人在迷中，很容易被赞扬声冲昏头脑，因别人对自己的赞扬赞赏而引以为荣，引以为傲，殊不知对自己谋害最深的可能正是这些自己引以为荣引以为傲的东西呢。
大法弟子能为整体做什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子弟。在我地，从最初出现邪恶干扰假象开始，邪恶并没有自灭，反而表现越来越猖獗的趋势。目前同修们讲真相劝三退，数量明显下降，证实法救众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一个同修被迫害时，我们习惯想到同修的执着，找同修的漏。许多同修被干扰时，我们又可能想到整体的漏，这也正是旧势力干扰迫害的借口。我们的第一念如何动？就像同修在切磋文章中说的，看到恶人杀人时，不是议论被杀者如何应该，而是要首先制服杀人犯。大法弟子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可是邪恶干扰就像一只无形的黑手，伸向了我们的空间场，迫害就在我们身边发生。邪恶不是针对某几个人来的，他对每个大法弟子都是虎视眈眈，只是迫害方式不同，或骚扰，或绑架，或病业，或无法正常做三件事。大法弟子经受磨难，毁的真的是众生啊。所以我们否定旧势力的一切，是站在正法的基点上，正视自身的不足，主动归正自己，并全力除恶。任何旧势力的一切图谋与参与的一切邪恶，都势必要随着大法弟子的正念彻底淘汰。我们的心不动，是一丝一念坚定在法中，不被假象带动。我们的心不动，不是面对这一切麻木懈怠，反正迫害没发生在我身上，想想邪恶因素就在身边肆虐蔓延。如果我们只是说心不动，而不主动清除邪恶，继续任由他迫害干扰我们的同修，破坏大法弟子平稳正视法的环境，如果我们从内心深处仍不能产生足够的正念，那我们无异于纵容邪恶。我们需要的是配得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一宇宙第一称号，让邪恶胆寒的正念。为什么正念达不到师父的要求？我们为了自己的家庭事业忙个不停，为了名利情纠缠不清，为了难舍的执着深受迫害却无奈而麻木，为了别人的缺点而耿耿于怀，把我们自己的心胸压得越来越窄，一有风吹草动马上自顾不暇，更管不了他人和整体。我们有多少不放的人心，就会在正法的历史中留下多少损失和遗憾。我们形成整体，整体不是一个形式，不仅仅是人聚在一块叫整体，不是貌合神离，我们可以聚之成形，散之为力，但是我们心不散，念要一致，大道无形有整体。放不下自我就会脱离整体，只看别人就会间隔整体。只要无条件向内找，我们的心连在一起，就是一个无坚不摧的整体。我们能为整体做什么？扎扎实实地修自己，真正达到法在不同境界对我们不同标准的要求，我们自然就知道自己做什么。那么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大法弟子在做，都是神圣和纯净的，做什么都会带有法的力量，都会得到师父的加持，一个真正走在师父安排之路上的大法徒，做什么都是必成的。以上是个人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走出极度的沼泽。作者小林。序：诗经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里的窈窕淑女，不是现在人们所谓容貌身材较好的女性。古时的人们评价女子，讲究美心为窈，美状为窕。窈窕原指内心有美德，外表端庄美好，熟识美善的意思。所以窈窕淑女应该是非常娴熟，美德具足的女性，有其内必有其外，秀外而慧中，这样的女子才能成为君子追求的好伴侣。走出嫉妒的沼泽，都说嫉妒是女人的天性，以往我也这样想，并没有怎么觉察出嫉妒的危害。可是这些天在我和男友身上发生的一连串事情，让我深刻地意识到了嫉妒好似人内心的一颗毒瘤，如不及时把它摘掉，它会在你的内心扩散蔓延，甚至会使原本善良宽厚坦诚的自己变得自私狭隘而虚伪。坦白地说，我不愿意看见男友和年轻的女孩子交往或交朋友，所以当事与愿违时，自己就感觉心里不舒服。其实明明知道他们之间不过就是一种非常单纯的交往方式，是自己那颗嫉妒心在隐隐作祟，却仍是欲罢而不能。那强烈的嫉妒在心底如烈火般燃烧，曾折磨的我无法投入的去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冷静下来，我知道是必须去掉它的时候了，否则在凭空臆想中制造出一个个的假想敌，伤人又伤己。因为当嫉妒心滋生时，你给予对方的将不是人性的善与美，而是愤愤不平、无休止的追问与猜忌。这种刨根问底与不信任的做法，会令深爱你的人也将无法承受，最终获得的结果只能造成双方情感与心理的隔膜、疏离和男人忍无可忍的逃避。那些备受嫉妒心煎熬的日子里，有朋友提醒说，不要把它当成是你自己的私有财产。深想一想，确实是如此。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扮演着不同的多重社会角色，男人往往社交面更广些，他怎么可能整天围着你一个人转呢？也有朋友善意地告诫我，要把情放下。身为修炼之人，我也明白嫉妒心来源于男女之情，这个情若是不能看淡，会有意或无意中时常感到自己受到伤害，会活得很累。最近看了培根的《论嫉妒》，书中写的，在人类的各种情欲中，有两种最为惑人心智，这就是爱情与嫉妒。这两种感情都能激发出强烈的欲望，创造出虚幻的意象，并且足以蛊惑人们的心灵，如果真有巫蛊这种事的话。在人类的一切情欲中，嫉妒之情恐怕要算作是最顽强、最持久的了。所以古人曾说过，嫉妒是不懂休息的。同时还有人观察过，与其他感情相比，只有爱情与嫉妒是最能令人消瘦的。这是因为没有什么能比爱与妒更具有持久的消耗力，但嫉妒毕竟是一种卑劣下贱的情欲，因此它乃是一种属于恶魔的素质。深挖嫉妒的根源，一番痛定思痛的心路磨砺过后，终于自己豁然开朗了起来。此刻最想告诉女性朋友们的就是，身为女性一定要摆脱对男人的依赖与猜疑心理，超越自己，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坐标，问一问内心深处本真的你，真心想要的是什么？吾日三省吾身，而不是一味的把男友或老公看成是自己的感情与精神支柱。人生在世，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生活的世界和重心，他有他的，而你也应该有属于你的。不然的话， 它不太可能时时以你的情感需要为中心，使你处处满意，那样你定会倍感失落的。正如罗素在《快乐哲学》一书当中谈到嫉妒时说，要摆脱这种绝望，寻找康庄大道，文明人必须像他已经扩展了他的大脑一样扩展他的心胸，他必须学会超越自我，在超越自我的过程中学得像宇宙万物那样逍遥自在。女性要获得洒脱超然的心境，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应该要拥有属于自己的精神信仰，借着信仰的力量让自己学会与人交往过程中先他后我的思考方式，懂得放弃和忍让，化一己私情为人间大爱，并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逐渐做到先他后我，无私无我，才能够超脱俗世枝枝节节的牵绊，走出极度的沼泽。
不折不扣听诗话，永不迷航，作者慧觉。我的一个朋友给我讲了在他身上发生的神奇事，真让我感慨万千。前几天我这位朋友到重庆去旅游，在一座寺庙看见一座千手观音，于是他像其他游人一样上去叩拜，谁知当天晚上便尿血并伴有强烈的疼痛，于是他吃了一些螺旋藻但仍不见效，疼痛中他迷迷糊糊睡着了，梦中他看见大法师父来了，他很高兴，正当高兴之余，假的大法师父一下就变成了一些乱七八糟的生命，突然把他吓醒了。醒来后他马上向师父认错，不该叩拜乱七八糟的东西，并求师父相救。第二天早上起床后一切恢复正常，他从心眼里感激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和大法的神奇。我这位朋友了解大法真相并做了三退，他看过《转法轮》一书，在旅游之前也知道不能乱拜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可就是似信非信。通过这件事，他知道师父书上讲的都是真的，大法弟子讲的也都是真的。同修们，通过这位常人身上发生的事情，我悟到修炼是非常严肃的，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100%的坚信师父，不打折扣的听从师父的教诲，一念一言一行都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这样才会在大法修炼的金光大道上永不迷航。向内找自己，这件事情让我知道肯定还有自己没做好的地方，特别是关于不二法门和清理共产邪灵物品方面，一查果然还有没清理干净的歌颂邪党的光盘，于是我赶紧把这些不好的东西都清理干净了。当我用键盘打这句话的时候，居然把邪党打成了躲道。我悟到邪党邪灵也躲到这些物品之中，我们必须把它清理干净，这也是当务之急。谢谢师父的点化，一点感悟和同修交流，意在比学比修，共同提高。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